专注也快乐，欢迎收听本期的走神大师，我是化神一路。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子栏目，走神化聊。平时总有各种群体没有机会对聊，程序员和产品经理，职人和弯人，画面党和可玩性党，不同群体之间总是因为不了解而冲突不断，而我们就希望大家有机会相互了解，化解冲突。没有多少矛盾是严重到不可调和的，所以不妨化聊一下看看先。那么作为开创性的第一期，我们所有的嘉宾只能从走神大师的常驻主持和常驻嘉宾中找出来，所以本期的主题就是配音演员和游戏从业者，以及配音演员和听配音演员配出来的游戏的人，这两个群体之间进行一些敞开心扉的交流，有什么不了解对方的，有什么不理解的，不能理解的，都在这个节目里面问出来。那么接下来向大家隆重介绍游戏产业从业者 Lost Yao。
你这好可怕呀，为什么每次你来介绍我的时候都感觉我仿佛下一秒就要去 TGA 讲台上去拿奖了，我真的是、
啊、你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人啊。
你说太牛了，那我建议咱们直接把 TGA 踢了自己办一个好吧。
可以啊可以啊。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罗斯。我还能说什么，你这个电台又不是不知道，以为你在一个新的电台栏目里，我还要跟人解释啊、哦、我是谁谁谁，不用没有必要吧。下一位下一位
下一位下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修理。
是完全去掉了任何前缀是吗？
我来给修理编前缀好吧。
你别编了别编了别编了，大家只会记得
我
的麦，麦是烂的。
电麦
、这个、
电麦大师。
是我们走神大师的所有参与人员里面，对于产业项或者说 B 端，也就是所谓的行业端商务端，嗯，非常了解或者说是最了解的。
仅限国内啊，仅限国内，仅限国内。
真的，我每次看到一个新的手游，我就
知道是谁拉的是吧？
不是，我只要看到一个新的手游，我只要再等上八个小时，八个小时以内，我必然会看到修理在玩这款游戏，并且给出他的反馈。
哦，
然后再等十八个小时，他就把这游戏删了。这个人他玩游戏就像吃饭一样，或者说就像拉屎一样，真的是。
你这个
他就是一个循环，
又吃饭又拉屎的。
那这个是修理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个部分嘛，就是必要的一个流程。玩一个游戏十八小时就把它删了？
不是，就不是工作流程、啊，就是我的同事也不像我这样玩，就是只是我是这样玩游戏，就不只是手游啊，单机啊、主机啊，其实都是类似的。但不是说就是玩五分钟就删了，只是说我会玩完，然后就把它删，然后赶紧去玩下一款，就我不会在同一款游戏上停留太长时间，就不像有些人可能很爱玩某个游戏，比如怪猎啊、DOTA 呀、啊，或者之类的，可以玩个几千小时、上万那种。嗯、我其实完全做不到，我只能两百个小时以内，就是差不多把他的奖杯打完了，全收集了，差不多我就不会再玩了。对，就是他只是到这就结束了，对我来说。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那些东西，我就不会了。
对，原来如此。
对，就只是消耗。就只是消耗，不是挑战，就不像那种玩速通的，像羽毛啊这种，不完全不一样。嗯，对，
你才是真正的走神大师，就是你的对单个游戏的专注时间没有办法超过十八个小时，你就要走神了，然后就立刻换下一款。
首先，专注在十八小时左右已经很牛逼了。
确实，
我觉得
他这个可能不是专注，他这个是专一啊，专一。
嗯，不专一也快乐。
那么会有你的同事什么的，就是觉得说你这样玩太不深了，然后从而对你进行一些鄙视吗？
哦，同事不会，同事不会，别的人会觉得，但是他不会说我玩的时间不长，他只会觉得你打奖杯有什么意义呢？你为什么要打奖杯？奖杯，对，这个其实倒是挺常见，很多人都觉得你为什么要打奖杯？就是如果游戏不好玩，你就不玩了呗，你非为什么要强行玩？然后会有这种类似的情况，但反而是玩的多的倒不会说你玩的不够多，就是。比如说玩了两百个小时、他不会觉得你在玩少了，你就不玩四百，对吧？因为我两百是已经把这个游戏该刷的全刷完了，你再让我玩四百小时，无非就是疯狂重复，就是你要一直玩，要么是技术向的，像 DOTA、CS 这种一直变强，要么就是你玩怪物猎人，我也见过玩几千小时，他就是很享受那个狩猎的快乐嘛。但对我来说，我如果把所有怪大小精都刷完了，那我就完全没有得不到乐趣了。就是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单独录一个这种关于奖杯党。跟这个不打奖杯的这个误解的情况。
好啊好啊好啊，看我们这个互相可以 talk 一下的群体又多了一个。嗯， 那接下来说说阿罗吧，你日常当中这个作为一个从业者，你有什么特别能分享一下的东西吗？
我发行游戏。
哦，那发行游戏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可能就是在发，就是真正的开发者和玩家之间做好一个沟通的桥梁吧。还有一个就是开发者和平台之间，因为很多开发者他开发完游戏之后并不擅长把他自己弄到无论是 Steam 还是 PlayStation 还是 Xbox 还是 Switch 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啊，帮助这个开发者把他的游戏送到对应的平台上，并且把他送到或者说宣传到可能会对这个游戏的感兴趣的玩家面前，那就很不错，对不对？开发者也省事了，他就可以专心开发游戏了。
是的呢。
如果丹豪瑟在当年写剧本的时候还要想着我要如何把 GTA 罪恶都市送到沃尔玛里面去，他是不是就写不好这个剧情
啊？是啊，操心的事情未免太多了，应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对，这时候他就需要一个需要一个发行来帮他做这个事情啊。当然如果砸太大了他其实不需要啊，这个后话。
那这是不是说明你们这一个行业的人有机会直接拿到作者第一方的游戏工程之类的？
工程肯定拿不到。
工程还是版本，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如果说工程的话，一般也不会需要。
哎，那就是说，一个游戏它如果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有时候还真不一定是开发商一方的责任，也有可能有发行商反而给它改烂了的情况。
通常不会。
改烂了应该不至于，但是有可能是发行商有疏漏，因为不是所有发行商都是自家有一个测试团队去帮开发商去做这个验收的嘛，也有可能是这个发行商他找了一个外包的测试团队去对开发者的作品进行验收，但是这样的话毕竟不是自己人再去做这个测试工作，相当于是找了一个外人来做这个测试工作。假设我在这儿剪电台，我自己剪，我觉得我能听清楚比如说 80% 的问题吧，我把它剪掉。但是如果把它外包出去，比如说外包给了一个不认识的不知道哪来的小伙伴，然后他一通剪再返给我，我这个时候肯定不会自己再剪一遍嘛，我肯定就是我大概听一遍就完事了。但是我听着听着我可能就走神了，走神大师嘛，对吧，听着听着我就走神了。很有可能就在我走神的那么几段里面他其实还有错误，但是被我漏掉了。
哦，是的是的是的。
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要么就是找更靠谱的外包呢，要么就是直接找自己找一个更信任的，就直接是一个内部团队的人来处理这个音频，会有更好的一个听感呈现给听众们呢，对吧？
所以你发作为发行平时有受到过一些这种刻板印象或者说误会吗？我知道一些，就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这游戏牛不牛逼都是研发牛，跟你们发行一点关系没有
啊？这个我天哪，这个刻板印象都不是别人对我的，都是我自己发出去的。
是因为你太谦虚了是吗？就是比如说人家说，哎，阿罗，我玩了你们贵司发行的什么什么什么游戏，真牛啊，真牛！你们调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些细节都做得太好了，然后那个难度啊，什么曲线啊，什么都做得特别的好，这都多亏了你啊。然后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开发的人牛逼，我们
这个不是阿罗了，
就没有开发者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大概所有发行商都会这样说，就是他这个不是阿罗。
对，确实，
对对，
这是一个。
但我说的是那种片子，就是觉得你们在发行这块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就觉得研发别个自己就可以发行，要你发行干嘛呢？感觉你们发行并没有能力赚到你们分成的那个钱，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印象。
我目前没有收到，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经手的产品还不够多，然后我经手产品的不够多的同时呢，还没有碰到那种就是特别爆炸级别的，哇，感觉口碑无论是正向爆炸还是反向爆炸，就是超级人超级多那样的状态。因为人越多的话，你听到的声音可能就越多嘛。可能目前我还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见识，还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希望自己未来的路能够多扩宽一些见识。
你怎么拐到这儿了？真的是你好牛啊！
而且阿罗刚才说完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很忍不住想接。那么祝你未来能够这个越做越好，成为世界上最棒的游戏发行。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本期的走神大师，我们下期再见。就听上去很有结束感。
哎，这个游戏发行说到底，虽然相比游戏编辑离游戏近了一些，但是和游戏本身对我来说还是有点距离的，我还是希望能够离游戏更近一些，好吧。
好，祝你成功。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走神大师。
好的，下期你们再见啊。
那么 接下来想问的是，两位有没有就是做过一些和游戏角色还有演出或者剧本相关的一些工作？
我肯定没有，我完全没有啊。
你采访过也
算吧。
或者就是修理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关注到了一些比如说什么角色呀、剧本啊、演出啊、演技啊方面的这些好与坏，也可以说一说。
也没有，我感觉就是这个配音，包括你说的这个演员，包括这个演出，还有什么动捕啊之类的，我觉得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
呼吸一样的东西，
不是壁垒，是吧？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从一个非专业的角度去评价他配的好不好，或者说他演的好不好。这个，比如说动捕啊，或者他的动作呀、啊，包括他面部捕捉的那些表情，就是我们完全，我是觉得我是完全没办法去评价他弄的好不好。我只能说我在玩的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配音的跟这个游戏好像有点不太合啊，我最多只能评价到这种程度啊，就肯定是不能说他配音本身能力的问题，我也评价不了。
可以，绝不班门弄斧。
对，无法班门弄斧。
其实我关注的也只也是到这里，其实我就很好奇了。而且你的态度是一个很谨慎的态度，就是确实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很难说它好不好。但是我会比较关注你本身第一方的感受，就像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有的人就是不喜欢，我更关心他喜不喜欢。但如果要是有一个人真的舔着脸过来跟我说，一路臭豆腐这个东西在客观上就是一个很烂很烂很烂的食物，它就不该存在，说这话的人就会有些傲慢。所以两位大可不用那么拘谨，你们可以说一下就是某些演出啊，或者某些剧本的设计啊，让你们产生了怎么样的感受，这个是我超级好奇。
罗斯特先来
啊。可以，我先来，你不用说了，真的是，你看你这么严肃，对不对？见了鬼了啊！那个，我想起来之前看过一个幕后视频啊。现在其实欧美游戏很流行做这种 behind the scenes 嘛，就是开发幕后这样的一个东西。很久很久之前吧，你们知道 Apex 英雄这款游戏对吧？有个角色，也就是本体之外的第一个追击家角色啊，动力小子对吧？加速加速，一通乱跑，然后放个跳板对吧？我当时专门有看过这个角色的一个设计的介绍，就是其中包含了对他台词的设计、人设的设计以及动捕相关的录制的过程。然后就感觉非常的新鲜，因为其实你自己玩的时候不太会意识到。首先我当时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我玩的比较菜嘛，也不太会关注队友们的一些行为的细节，就是因为你玩 Apex 英雄的时候，不对，因为我玩 Apex 英雄的时候，我面前有一个人，我就要去弄死那个人。我的队友在跑，我就知道他从我的右边跑到我的左边，但是我不会关注他在从右边跑到左边的过程中他是怎么跑的，他是先抬的右腿还是左腿，他的右腿抬了多高，他的膝盖抬到了怎样的高度，他的双手展开了怎样的距离，这些东西我是不太会注意的。
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也很难注意到这些细节。
确实。但是与之相对的，实际上因为长久的游玩，他会反向的给你一种朦胧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我虽然不知道动力小子的膝盖抬了多高，但我知道动力小子的膝盖抬的肯定比直布罗陀高，因为直布罗陀太他妈胖了，看起来太胖了。
确实确实。
那么也就是这样的感觉的塑造，再加上我后来看了这个视频，我就突然觉得我靠，这个动捕配音太牛了。为什么呢？因为像是比如说这个动力小子这个角色，他本身首先给我一种非常活泼快乐的感觉，同时他的动作设计的时候是故意把每一个奔跑的动作的幅度都做得特别特别的大。比如说他和直布罗陀同样前进50米，那么他所奔跑的步数是远超直布罗陀的。就是直布罗陀一步迈的比较大，而动力小子一步迈的比较小，但是他的频率就会特别的快。然后再比如说啊，这个动力小子不是有那个什么加速加速之类的台词吗？充满了活跃的气氛。然后在这个幕后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到配音演员在配这段话的时候，整个人脸上洋溢着小丑般的笑容。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好笑，同时也让我对这个角色本身的这个塑造过程啊有了一个更明显的感受。并且他反过来会让我觉得，哎，我玩游戏的时候仔细听一下他说了什么，以及他的动作观察一下，就觉得哦，这个东西做的真不错呀，它是一种有点自己在正向循环的感觉。
真棒。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据我所看到的一些幕后的景象，这个 Apex 英雄它的录制方式就是首先由动捕演员先演过之后，配音演员是在非动捕间的情况下他单独进行录制的，对吧？
嗯，
比如说
对我至少我看的时候是那样
的、嗯嗯、是的。然后但是与此同时又有很多游戏它现在正在采用，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开始就已经在采用那种演员一边演一边同时就把角色的这个
最后生还者就是
台词给录制了、哦、对, 对 这种情况。想问一下现在你接触的一些、嗯、还有据你了解的一些其他的这个产业，就是国内哪一种录制方式比较多呢？是那种配音演员单独在录音棚里面在纯纯的配音的环境下录制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呢，还是现在国内已经大面积的开始普及那种，或者说有这个趋势了，说开始有配音演员要穿着动捕服要开始进行动作和配音的同时的录制了呢？
你要问国产游戏的话应该问修理，
这个时候我就要出现了。就是就首先肯定是就前者多，就是不会像最后是那种一边录一边动捕的、嗯、就是动捕是跟配音分开的、嗯、而且动捕跟那个可能跟那个脸也是分开的，
嗯，
就是他脸部扫描跟动捕扫描也是两套，就是你那边的只是纯做动捕、嗯、然后那边是纯做面部，就是他然后再把它拼在一起，就是一起录，这个难度成本都很高，要用到这种技术的其实怎么说呢，都是偏3A 啊这种写实啊，就是一个那种大规模的项目才会用到的东西，就是一般是都很难，然后可能有的公司条件好一点，他会自己公司内部就有一个动捕师啊这个配音师啊，但是有的人就只能去外面找这个第三方做这个事情，他就在成本上来说就没有太多项目能支持干这个事儿。第二个就是说从表现来说国内的这些游戏也不太用得着这种东西，就是有点杀鸡焉用牛刀的感觉，就是对他也不需要，
这是他说的、啊、我们走神大师没有并不是这么认为。
就类似吧，就是他不需要用这么高成本的东西去做，对，然后而且从另一方面说其实配音如果跟那个动捕绑在一起的话其实效果不一定好，对于某些游戏来说、嗯、就有些游戏可能对于配音要求很高、嗯、就是不是说你这个人可以边做动作边把他想要的东西给录出来的，就是成本太高，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这个人又符合动作然后他又符合这个声线的情况，他又不是真的像死亡搁浅那种或者说什么就是一个大明星，大家都想要他的要他的脸要他的身体要他的声音、嗯、这样的，不是的，他就是一个嫁接的东西，就是那他就不需要说一定要重合，然后这又加增加了他这个找人的成本、嗯、对吧，所以说一般都是分开的、嗯、像而且怎么讲呢，就是配音和动捕甚至可以说是在国产这个游戏里面完全不怎么搭，就是重配音的游戏、嗯、比如说乙女游戏啊、嗯、或者说一些二 D 的这种或者二次元嘛之类的、嗯、它其实对动捕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它就只需要配音，然后其他的它不需要、嗯、然后动捕的反而是说可能偏写实一点的，可能像腾讯的一些这种大规模的一些这种
作品是吧、
嗯、产品它可能需要动捕，但是那些动捕呢那些人其实是不需要在配音上有多强的，他只要是个男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是个壮汉的声音是个瘦小的声音就够了，而不是说一定要什么知名 CEO、嗯、那个声优给他配了一个多好多好的东西，其实不需要，对，所以说他不需要结合，但是如果要做最后生还者那种、嗯、或者说就是海外这种 3A 的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类似的需求，
明白了。嗯，那看来像化身一路要被迫去穿着动捕服才能赚到钱的这种情况目前为止离我还比较遥远，对吧？
对，
你可以练练
啊，可以练练是吧？好，没问题。
对啊，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才，到时候出现了国产下一步3A，就是你来做男主的动捕加声捕加面部。
我可以，
这个好难。我上次去参观了一个就国内公司的一个动捕的这个拍摄现场，
嗯，
哇，那个，然后他们拍的是那种动作游戏的动捕，那全找的全是武打。就是拍电影武打片的那种人来拍，你知道吧？
哇！
但是啊，他还要吊威亚做一些动作，那些动作就不是你说你想做就做的，那些动作都看起来好难。
原来如此。
因为你要做那个打击感，包括他的受击动作，包括就是你被人一脚踹飞 到底要怎么倒地才更逼真，就是真的是那种比如说就像成龙叫成家班那种东西的感觉，就一拳打过去你就真的感觉那一拳是把他要打死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有门槛的，
就是他有一定的技术实力，
对对，然后你说这些演员他可不可能他也是个配音很强的，这肯定是不太现实、就是、
哦，对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相当于是之前看外面的论坛嘛，就是推特现在是叉了 X 上面不是经常有那种、那种你觉得哎，这什么十八线的游戏行业的人啊，但是这种人往往会敢在 X 上说真话嘛，我就在上面乱刷、当然我现在接下来说的这个只是他的观点，并不代表这个观点一定是真的。就是乔尔的那个配音演员不是很有名吗、他是 Baker 对吧，非常有名、然后我看到了几次有一个类似的观点，就说他的配音水平其实并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因为他既能配音又能演，就是真的穿着动物服边配边演，所以他才能够拿到那么多牛逼的角色，并且对吧，把它呈现出来，就是说他是一个比较水桶型的存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你觉得他是配音演员出名的，配音演员超一流，也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当然这个只是我看到的观点，具体什么样我不是很清楚。
其实海天老师也有说过，就是很多国外的配音演员他们并不是只有配音一项工作，是有很多是在舞台和剧场工作的，然后他们甚至就是不配音的时候就是一个话剧演员或者一个舞台剧的演员，甚至还有很多人是百老汇出身，所以让他们来进行配音演员的这个动捕演员的这个工作，如果只涉及文戏的话，他们说不定能呈现出非常好的效果。然后当然武打戏可能到时候还是要比如说手 K 啊，或者说找专门的武打动作的演员来做，但是就是文戏嘛，对演技要求最高的通常也都在文戏这边嘛，所以确实他们那边可能天生的天然的就是有这样一种优势。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很怀念早期的时候，我们在看很多国内的不管是译制片还是这个国产的一些动画片，就是其实是会有演员加盟配音阵容并且还配得很好的，比如说花木兰的，就是迪士尼的花木兰的动画版，他的这个木须龙嘛，就是由陈佩斯老师配音的嘛，然后也是毫无违和感，然后女主角甚至是谁来着，
总之不是刘亦菲，
我玩意里面讲过对，总之不是刘亦菲。所以像这样的时代我有时候还挺怀念的，因为听说现在就是很多演员他不是不想配，而是他们的经纪公司会担心说，比如说某一个角色他如果是个丑角的话，那让某个演员来配会有人担心说破坏演员的形象。
哦，确实。
但是这个说法吧，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是真的，我们姑且当这件事是真的，那么会不会有点太奇怪了，因为一个演员他口碑最好的体现不就应该是他啥都能演吗，对吧真奇很奇怪哈、所以这个是我相信如果要是将来比如说游戏国内的游戏产业变得更加发达了的话，有这种需求的项目变多了的话，那个时代可能会再回来，比如说我有可能会和陈佩斯老师同台飙戏，还是面对面的飙戏，这种想法哇想想就很激动
牛。
哎，以及刚才修理说的那个需要用到真实的武打演员来做动捕的那个游戏，那个项目是国产的项目是吗？
对，但我不能说是什么
啊，没事，你确实不用说，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期待了，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可能真的能玩到这样的游戏。好，那么以上就是对两位先进行的一些简单的小提问。那么接下来两位对我这个配音演员有什么想问的吗？有什么你们对配音演员感到好奇的东西吗？
我有，我先说吧。我特别好奇这一点，真的是困扰我很久了，就是配音演员可不可以用那个角色的声音去满足一些奇人异事的要求呀？
通常来说不鼓励这么做，而且有一些甲方还会明令禁止不要这么做，因为这首先角色的版权是属于开发商的，所以如果要是你擅自的顶着角色的声音，毕竟谁的声音能比你更像那个角色呢你有着这样一个天然的优势，你再去用这个东西去牟利，或者是哪怕不牟利吧，你去满足一些粉丝可能有一些过分的喜好，因为真的会有粉丝去找你要一些，比如说请问当然我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的
事情，录个早安录个晚安
不只是，还有更过分的，比如说我想和你谈恋爱
哇、
之类的这种，对吧，
就是 让角色说一句这样的话是吗？
嗯，对，他说这样的话嘛，然后录下来给他们当成什么类似什么手机铃声之类的，这种行为其实会有损一些角色的形象，而且由于是配音演员本人在干这件事儿，他不同于一个声音很像的人模仿这个人，那这个事情的定义性质他就变得有点像是师生恋，就像一个老师他仗着自己对吧拥有一些更高的学识啊，或者说更多的人生阅历，天然的拥有一种被崇拜的特质，如果他想要占自己学生的便宜的话，这种成功率往往比那个学生的同龄人要更高，那么一个配音演员想要用这种东西来牟利的话，他不道德性就像有点像师生恋的这种感觉，因为你本来已经你的声音就是那个角色的声音，你其实拿这个声音干任何事情，这个效果如果要是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它都是比一般的粉丝同人的影响要翻倍的。
用一路的声音不是说错了，用永恩的声音录一段金克拉，听起来就非常的炸裂。
哎，不过这里啊，我们虽然刚才说的算是标准答案吧，不过我作为一个有的时候爱思考的人，我会有点想好奇一个事情。你说这个世界上，就哪怕我化身一路，我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配的角色会越来越多，对吧？我总会碰到那么一两个声音类似的人吧。那么如果要是有人把这两个声音剪在一起，那是不是不关我事？
这个追源追溯这个源头的话追不到，
我觉得这个他这个能不能就其实完全在于你有没有做出这个行为，而不是这个结果，
就是我主观上没有想要这么做。
对对对，他就哪里没办法。
我就怕有人，就比如说有一个永恩的粉丝，然后说我好想让永恩给我来一个生日快乐呀，受不了了怎么办？哎，我正好是个游戏设计师。我正好写剧本，然后他就写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跟永恩哪儿都不像，只有声音一样，然后点名说我要化身一路来配，台词就一句谁谁谁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去了。
那这是霸道总裁的戏码，感觉是什么？这片鱼塘已经被我给吃猫了。
哎，那反正发生这件事，如果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总不并不算一个不道德的现象吧，哪怕作为这个人作为一个游戏制作人。
这个不涉及到法律版权，就是他只是有角色的版权，而不是说有你这个配音演员的音色版权。那要不然，如果你的音色都是他的版权呢？那别人其他人要找你接单或者合作，那就不能用这个音色吗？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霸占这个音色呢？最多就是说你不能以他的身份，然后至于你用同样的语音说话，其实是没关系的。但是如果你要以同样语音，而是又是建立在这个角色的身份之上去录的这个音，那么他才可能有问题。就是。比如说那个刚才这个永恩生日快乐，你不说是永恩生，不说是永恩生，就是别人想找朋友，比如说一个朋友嘛，想你帮他录个生日快乐，那我就录个生日快乐，然后给他。对，然后说你说这个声音是永恩的，你不能用这个去给别人说生日快乐，那你有病吧？对，我是觉得这个他应该是管不了你的。
那做出这件事情的那个游戏制作人呢，他会不会被冲？因为我之前听了一个事儿，就是说塞尔号的一个游戏策划，他为了泡妞。把祝某一个人生日快乐的这个信息整个包装成了一个新角色，然后做进了游戏里面，然后他被骂爆了。那这个行为在两位的工作过程中或者八卦的过程中有听闻过吗？然后怎么看呢？
我觉得
游戏行业没见过这么纯情的男的。
这个问题很奇怪，因为在我的刻板印象当中，你看又是一个新的刻板印象。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做游戏产行业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那就意味着他们可能都挺纯情的。结果其实不是吗？
我觉得还是分那个分人，就是人太复杂了，你没办法说你。都纯情都理想。
我必须解释一下啊，我之所以刚才突然蹦出来那么一句，是因为老是他妈能看到有人给我发 PDF， 然后说哪个公司的谁谁职业又他妈出轨了，哎呦老子真是日的，就天天看到收到这种东西，我真的是。
对，但是一般能出轨都是高管了，就是比较有钱的。
我有个
问题，你小屁员工出轨谁管你啊？
你们
对
啊对啊，我就想问这种私生活的事情，为什么还值得弄成个 PDF 到处传？
因为那个
就是要搞臭他吗？
对啊，女方或者男方就是被害方，就是他觉得不公平，怎么怎么的，他要就要弄他。
对，
对，类似
当今社会所有人都是道德评论家，真有趣，建议大家
所以说回那刚才那个配音那个事，我觉得是他之所以爆雷是、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就是如果你只论结果你是完全就是感觉不到，或者说 除非他做的不好啊、就是出于某种私心，然后私心就是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是论技不论心吧，就是如果要论起心来其实很多事情都有问题，就比如说 我利用永恩录那个游戏里的一段话的时候哈，你录的时候大家听完全没问题，然后我现在采访你，我问你当时你为什么要录这个，当时我就觉得玩家是把玩家杀爆，然后这个录出来大家知道哇，那就觉得这有问题了，对吧，他这个不是你的行为本身，是你在描述这个行为的动机的时候让大家产生了不适的感觉，所以像刚才那个什么在游戏里什么生日快那个，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后面那个前面的事情是没有问题，
明白，
但是如果他知道了那就怪你自己的，
明白了明白了，可以，又解开了我的疑惑，还有什么别的想问的吗？没有的话我要开始拷打两位了。
我没有了，来吧
来吧，
好，我来拷打啊，
来吧。
两位所从事的行业当中或者听到的同行的传闻当中，有没有人现在正在收集配音演员的声音数据然后搞 AI？
我认识的人里没有，
我只知道之前用过 AI 替换掉了他们乙女游戏的一个那个出过事儿的那个人的配音，这个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但是他这个是公开的好像，因为他自己说了他们要用 AI 把这个角色的配音演员替换掉，因为那个配音演员出事了不能用他、对，好像是有这个事儿，我记不太清楚是不是游戏的名字给逼掉避免出现一些歧义。
我确实是至少我认识的人里不知道有人在做这种事情，虽然我觉得应该很多公司都在偷偷做这种事情。
那作为从业者，你们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做法确实能为你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吗？就是说，现在技术已经成熟到了，就是直接替换掉也不会对质量有什么影响。
肯定有影响啊！之前那几个替换掉了，那些用户都很生气。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说，因为他们对那个前配音演员的愤怒更大，觉得换 AI 也好，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因为偷偷用 AI 替换掉，然后被玩家发现了，其实是个非常大的事儿。但是如果你公开说，然后说因为这个演员的不可抗力，对吧？我们没法用他了，我们只好先用 AI 模仿一下他的这个声音，让大家替换一下这个角色，但反而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从这个用户侧的话，就是讲，就是最好是要坦诚。然后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也是。目前来看广告是已经要这个，就是广告如果要用 AI 它是得在那个广告底下标注这个图是用 AI 做的，你才能贴成商业广告，就是比如说街头有个广告好像已经上了吧，就是春节期间我不知道你们电梯里或者街边有看到那个支付宝的那个春节祝福还是什么，它那个就是用 AI 画的，然后它的左下角就写了个本图是由 AI 构成、
哦、是但是我觉得那个广告设计的还挺有意思，就是我看到的是那样的，就是啊某一个旅行相关的产品一个画了一个很好看的景色，然后右上角写的是用叉叉什么真实景象比 AI 更好看，
哦
牛啊、
哎、光说这个概念的态度也非常的不错，
对，就是鼓励你真的去那个地方去看真实的比如说寺庙啊雪山这样的东西，而不是看它这个 AI 生成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还蛮妙的。
哎，那么你们的同事当中有没有人就是的工作正在被 AI 影响的？
我们反正没有，我曾经试图用 AI 帮我写大纲改稿子啊之类的，发现完全还要帮我整理一下这个采访数据的录音啊之类的，就是非常有限吧，就是有用，就是我之前是用那个讯飞录音嘛，然后做那个转写，然后它现在已经自带了那个 AI 的一个小的整理的功能，然后它整理它是可以帮你把一些那种废话或者说这种语气助词帮你给删掉然后精简一下，但是它又同时会把一些信息给弄掉，你得排查，那我都要排
啊，就它提炼的重点有误，它有时候会把不重要的东西当成重要的东西，反而把重点给
对，就是我还要逐步排查，那我既然都要排查那我还要用你干嘛呢，对吧，我就是想直接用啊，这就不能直接用你就得排查，所以说但是我觉得未来说不定它可能更精确，可能可以帮我减轻一些工作吧，但是替代我觉得是挺难的，就是因为 AI 它没办法，它只是工具，它没办法直接服务甲方，就是甲方如果说可以用 AI 写稿它不用找我了，那确实可以，但是其实通常情况下是 现在来，从目前来看是很难帮他们达成甲方的需求，或者完成我们日常选题的需求。
嗯，
对 ，AI 还是
确实哦。
而且我觉得，我突然发现，相比文字，感觉 AI 对那个
绘画、
图片的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就比如说，我比如说有稿子缺头图了，
嗯，
然后因为头图现在不是有很多版权嘛，嗯，就是如果你要用这个视觉中国人来告你了之类的。
确实
对，我刚才找个这个 AI 说我要个大海或者说大山，然后就输一些意象的图，然后拿去用，这个反而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文字方面，它真的很难，它最多只能平常对话，它完全达不到就是稿件的这种要求吧。嗯，很难。
而且它也没有办法替你玩游戏，我感觉这一点是最难替代的。
对，
游戏的体验啊什么的，特别主观的一些东西。
对，而且文字可能更麻烦，这就是文字的本身的生产成本是比较低的，就是它不像画画或者说之类的比较高。这个本来我敲字都比较快，我现在都要敲字来训练你呢，我干脆直接敲字写了吧，就是这种感觉，知道吧？但是可能画画就方便很多嘛，你画画可能画一幅要画很久，可能一周一个月都有可能。那他几下十秒钟给你跑20张图，就反而是画师可能，因为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些这种画师嘛，就是其实这个对图像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这个成本生产很高，但 AI 的效率很高，就是它两者之间一比较，就会有很大的这种成本出入。
而且现在我不知道现在 AI 什么样， AI 现在画图能分图层吗？
不能，我至少我知道的不能，我不确定别的，因为我没有一直研究
这个。对啊，这不能分图层就一点用没有啊，我觉得。
那看你怎么用。
就是升级如果要输出游戏的素材，比如说什么精灵图啊 ,sheet 之类的，这种就没法让 AI 来搞。
啊，对，可能设计一些小的按钮 UI 之类的，就是单个的小盾牌啊或者小奖章，可能小旗帜之类的可能好一点吧。
对，然后游戏也是直接用在例会上，然后他坐在上面改，他没有分图层，他就直接改，但我也不能说是什么游戏的名字，反正就是用了 AI 的这个，然后他自己也没有说他是用 AI 的，他说的是我们都是用自己的画师人手做出来的，但是你不确定他是不是用这个人手去控制了 AI 做了一些图。对，这也是可以的。
还可以这样，哎，这样是可以的吗？
现在国内没有对于这块有监管的那个呀。
原来如此。那阿罗呢？阿罗身边的同事啊，首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知道你之前也对类似这个 ChatGPT 这样的 AI 工具产生过一些微词，是不是？
也还好吧，这也谈不上微词，我都狂用有的时候。嗨，
那你觉得现在他对你的帮助大吗？
你狂用什么呀？
我狂用啊，我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会发现至少 3.5 他这个水平，他其实是信息的搬运工，他不生产信息，你知道吧，他就农夫山泉，他不生产水，他是他妈大自然的搬运工。
以前的游戏编辑会不会用处很大？因为我看到有个就是别朋友啊，就是他用那个把它当成了一个新闻的订阅的东西，就是他可以帮你很方便的收集海外的一些游戏网站的新闻，然后你想查一些资料要比你去搜百度或者说谷歌快很多。
这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也确实有过这个想法，然后我也尝试着拿 AI 去做了几个短篇的新闻合集嘛，然后就特别恐怖的一点就发生了，我给他喂了几个新闻，我说你来帮我提炼一下重点吧，然后他不是那个时候王国之泪还没有发售，然后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他提炼这个重点跟我说，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的原画集已经确定要在3月10日先上线了，然后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这他妈怎么可能呢，我就去查原文，这个哪儿来的3月10日？我在那看
他自己编的是吗？
是的，就是 3.5， 我不知道 4.0 有没有好一些。 ChatGPT 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会有幻觉，它就是你哪怕让它给你推荐一些网站，它有时候可能也会编一个网站出来给你，就导致你即使向它寻求一些客观的信息，它也会给它给出来的东西也需要你自己手动去验证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哪怕他给出来你的，比如说什么，我来那个主人，我给你一个文章。是的，我喜欢让 AI 叫我主人。主人，我给你一篇文章，然后它主题是这个，主要的信息是这个，然后相关的网址在这里。然后我一点开网址，确实那个网址超长的一篇文章，但它很有可能就是它总结出来的内容可能有错。也就是说，我为了证明它总结出来的这个是对的，我得去查。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身上有地方不舒服，你花了大老远，然后去预约了一个2天之后的 CT， 然后你到医院里面去查完了之后，告诉你啥事没有。然后 ChatGPT 是这样的，他给你提炼出一段内容，你去查，千万别有幻觉，千万别有幻觉。你把一整篇文章看完了，你发现真的没有幻觉，他说的是对的。 那你还看这文章干啥？你就觉得我还不如一开始我自己看这文章自己总结算了。那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跳过这个过程，你可能真的就把他输出的一些有幻觉的错误的信息传达给别人了。
嗯，
这个很恐怖。
就总之他有这个趋势，但现在来看还远远到不了替换的程度啊。包括那个配音演员，说回配音员的话，我觉得 AI 其实也非常难这个。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因为我之前曾经做过一期节目来说目前为止的这个，因为你们知道现在 AI 好厉害，它可以把一段英文的音频它扫描一下之后直接把用英文音频当中的比如说艾玛斯通、你上次说的石头姐她的声音，用她的声音哦，克隆成一模一样的声音，然后用标准的普通话配一遍、配成中文。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当然被惊讶到了，我被惊艳了，我觉得很牛逼。但是它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它有很多细节的一些明显的这个情感起伏并没有被还原出来，然后逻辑重音也是不对的，就是说原文可能石头姐想要传达的意思重点可能在 A 处，结果 AI 配出来就是没有重点、就是平铺直叙。然后我把这些内容说出来，然后我说那到目前为止这个东西不能完全的替代配音演员，并不能完全的制作一部合格的译制片。好嘛，给我骂的一群人说今天不行明天就不行了吗？你这种话就相当于是鲁班正在做一个木雕，做到一半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围观，然后说你做的真丑真丑，然后等到鲁班做完之后一副精美的木雕拿出来，所有人都得闭嘴，你就是在那里说
历史的车轮会把你给碾碎的。我懂的，我懂。
然后我的心情就是，对，我知道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牛逼的，我只是说他们现在还不可以而已。所以修理你可得小心，刚才那个话就很容易引起一些人的、
哦那可能有些误会啊。
还好他不是相关的利，他在这个大部分人眼里不是利益相关者，所以就可能不会引起太多激烈的讨论。
对，不，我对 AI 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它替代的话，比如说你刚刚说 AI 配音这个事儿，就是它确实可以进化到完全替换掉你一路哈，但是这个 AI 没办法替代你去跟你的配音导演、跟你的甲方沟通，你明白吧？就是如果这个配音很牛逼，那么意思就是甲方不需要配音演员，对吧？也不需要有配音工作室，那你甲方在自己办公室就可以把这个音给配了。我们是不是以这样的前提才能叫替换，对吧？但甲方你觉得他可能吗？就是我原来当甲方，只需要给配音演员说我要个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帮我去做好了。哦，现在我当甲方，你跟我说科技进步了，但 AI 却要我交给我自己来做了，我他妈一堆事呢，我还要来帮你搞配音，就是他逻辑在于是说。就算 AI 配音很强很强之后替代能替代一路了，那么结果也是一路去调这个 AI 配音，知道吧？就是 AI 拿着这个 AI、一路拿着这个 AI 在手上，对吧？然后甲方过来找我要一个什么什么配音，你帮我调一下这个重点，因为甲方他不懂什么叫什么重音啊，或者说通过配音的一些需求要求他不知道，然后他说我就想要一个那个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说那好，我调一下这个 AI， 然后把这个 AI 配成任何一个人的声音，然后就满足他的需求，然后他说是这样那然后甲方说不行那个好像有点怪，你帮我再往回改一下，对吧？这是你来做这个事儿。但如果让甲方直接跟 AI 沟通，他根本没办法沟通，甲方根本不想跟 AI 沟通，甲方想跟你沟通，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就是美术啊怎么这就是都是类似的情况，就是他是可能会出现一些替代的东西，但是他想完全替代或者说解放说这个岗位出来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协作不是建立于这个机器上的，就是我们如果要建立这个前提，就是如果 AI 真的能替代你，那就已经不是说它的这个配音能力了，是它真正能成为人类了，就是它有一些察言观色，对吧？它能理解这个甲方在说什么，它能理解甲方真正的需求，对吧？然后去满足这个甲方。那如果你连这些都做不到，你只是说甲方说一就是一，甲方说二就是二，然后你完全还原了这个东西，但是他有时候甲方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东西，那请问 AI 能怎么办？就如果 AI 真到那一步了，我觉得根本不用担心什么岗位不岗位的问题，我觉得 AI 应该想问 AI 是不是要干掉我们，把我们人杀完了，对吧？这是已经到那个程度的话，
确实
就是如果对，就是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它还是工具。那么如果是工具的话，就没办法替换掉人，它只能说。可能你的效率变高了，可能以前一个配音演员只能配一个，但现在一个演员可以配三个了，对吧？可以调各种音色，可以调八个音色，对吧？可能会有这种的变化，然后进而导致说，我们这个配音工作室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但是也可能会出现在市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配音工作室的选择可能是 在我们效率提高下，那我要是再扩招两个，再扩招五个人，那我效率岂不是是别人工作室的40倍？那如果你这个配音工作室说，哎，我效率高了，我不需要这么，我把我们工作室改成只剩3个人，然后别的工作室8个人，大哥了，那别个工作室不值，瞬间就在市场竞争把你给压倒了嘛？那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对吧？其实这个逻辑跟以前那个什么工厂机械的逻辑也很像啊，就是效率发达之后，你的第一反应绝对是说我要赚更多钱，让效率更大化，而不是说哦效率很高了，那我们大家都走吧，我们这个工厂只需要留一台车，这个车床来制造，其他人都可以散了，对吧？不会啊，别个隔壁家28台车把所有订单都接完了，就是这样子的。
这话从一个游戏产业的从业者嘴里说出来，我就特别安心，格外的安心。哎，但是我会有一个问题啊，哎，那到了这种程度，有那么多角色给人配吗？
对啊，这就是最难的点，就是在于消费端，就是，我之前在 AI 就是出来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就是说，现在游戏产业绝对不是说效率低了，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每年生产的游戏太少了，导致玩家不满意，反而是。反而是游戏太多了，玩家很
玩
只能，对，根本不可能，就是效率这个事情，就如果游戏产业它问题是效率太低的话，其实很容易解决，你堆人不就完了吗？如果真的只是效率问题啊，那我们从一个月出30款游戏变成一个月出100款游戏，难道我的收入就能翻倍吗？不能，因为整个市场的这个上限取决于消费端有多少钱能花在游戏产业上。以前的话你只是说去薅那些本来不是玩家的人，把他变成玩家，就让他本来不爱玩塞尔的人，让他玩塞尔达，让他掏这份钱，你是干这个事儿。但 AI 解决不了大家钱变少的问题，对吧？那你只能增加游戏变多，那游戏变多就，其实国内这个例子还很明显，因为国内还有这个版号嘛，对吧？就是还有这个在上面，就是你造这么多游戏，或者说你的生产效率翻，又能干嘛呢？大家每天还是24小时，对吧？我玩了抖音，我就玩不了你这个游戏；我玩了手游，就玩不了主机。你没办法让大家的时间或者金钱给释放出来，那么 AI 它其实就
原来如此，
是。
哎，我好高兴啊！我们第一期节目就可以聊得这么深，而且这么有干货。我之前还有点担心。其实，在听完刚才那段话之后，我甚至还想替听众们当中的一些人说一句：独立开发者们，你们的春天就马上就要来了。这个虽然大厂的甲方可能确实没有那个机会用 AI 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一个人开发游戏的话，你们可能会变得轻松一点。但是有钱的话，还是找找我们这样的人工吧，我们可好了。
对，独立游戏是有，我有个独立游戏，我也不说名字啊，就他本来是个二 D 的一个美术嘛，然后他想转成二次元，然后还想转成像素的二次元，但他的很明显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嘛，因为要转成像素二次元是有点难的，他不是那么很小的，对，他的做法是先把他的原图，他本来是欧美的，先把那个原图通过 AI 转成叫什么，就是二次元
的，
对，再从二次元转成像素的，最后他就得到了一个怎么讲，就是他很满意，然后玩家也没看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不错。
对哦，我说错了，就是他原来是欧美的像素，就是他先把欧美的像素转换成写实的，再从欧美转换成二次元，再从二次元转回成像素，他就完成了一个从欧美像素变成二次元像素的一个转换。
好的，
对，然后大家其实对，而且现在大家对那个 AI 的鉴赏能力，其实在于那个很写实，就是很内容信息量很高的那种 AI 画图吧，就是你能一眼看就是 AI 画的。但如果你把它转成像素之后，其实是你是不太能辨别这个像素到底是 AI 抠的还是人抠的，其实。对，然后他还利用这个 AI 完成了海外版本的发售。就如果你是独立团队，你其实很难像一些大厂一样说发多个版本不同的这个语言或者不同的这个叫什么画风，但是他就他在日本就发二次元画风，在欧美就发欧美画风，对吧？他在不同地区，他就印一个那个 AI 的画，虽然效果肯定不如真人那么好啊，但是作为一个独立团队的时候，他能多发几个地区，他已经心满意足了，对吧？这还是他在只有几个美术的情况下。
AI 非常适合那些要求不高的人。
阿罗静静的听完，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公司突然一口气推出了10款新游戏。
那真的有。
好，那我接下来再问两位一个新的问题啊。请问， 作为玩家，你们会希望一部有抑制配音的游戏，它更加追求声线的还原度吗？以及你们对嗓音，说到底，说穿了这件事情，你们对嗓音的要求是怎样的？为什么有很多人会说我不喜欢优美的嗓音，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还会对一些声音特别难听的角色音感到不适？
阿罗来吧。
我突然想起，就今天看了一个视频，说有个运动员破了那个室内女子赛跑的记录，然后这个事本身没什么，但是这个运动员后面采访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他是在现实中发出的正常的声音，像是米老鼠的声音。
哦，我们公司群里有人转了这个。
对，就是很比较尖嘛，比较比较尖锐。我突然想起这个事情的原因，就是你让我在那种比较写实的游戏里面突然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我肯定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吸了什么不该吸的，吸了氦气吧，应该是会有这种感觉
啊。这样子，我经常得到这样的评价。有很多人说呀，这个人是不是开了变声器，要么就是呀，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娘。
不是，等会儿
这
说这话的人本身
是不是故意在学那个给工藤新一配音的那个台湾配音演员？经常说
这话都是米老鼠说的，是吧？
对，就是，是的，每一个给我差评的人都像我刚才模仿的那样说。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其实重要的是能不能和整个游戏的背景和画风贴到一起去，只要贴到一起去就没什么问题，对吧？
就是只要他能让我觉得啊，这个东西不是完全离谱的，我觉得就都 OK。因为说白了，到底，因为说到底，第一点啊，就是是否完全匹配。假设我在一个 GTA 这个作品里面，然后看到一个正抽着烟的黑帮老大，旁边正在那里，就有点可能你现在脑中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牛逼啊 V 的那个德拉克斯的那个形象吧，一个大黑胖子抽着烟，然后他突然发出了米老鼠的声音。
说实话，在 GTA 里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些违和，但如果在如龙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会觉得非常合理。
对，在如龙里就很合理，如龙里发现什么事我都觉得不会太意外，就是了。
如龙里面很适合出现那种，因为日本确实有那种嘛，所谓的男大姐，如果一个肌肉男他突然一上来说啊，你干什么这样子了，我会觉得很合理。
感觉是搞笑番必备。
对，
就是假设我在那样的一个角色上面，并且不在不是如龙的情况下，或者类似那种比较写实的作品情况下，然后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反差，我会觉得我和这个好奇怪呀。但是首先我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其次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相信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一个角色的声音在送到我耳边前，我相信他已经经过了大量的流程来验证这个事情，无论是配音演员本身的演绎，然后配音导演自己的一个要求，同时作为这个配音工作室的甲方，就是这个游戏的产权方，他的一个要求。那再比如说可能刚好啊，这个写了这个剧本的人，写了这个对话的人，听说我来听听这个人说话是不是我想要表达那个意思，就类似这么多很多情况吧。同时你还有各种各样的内部测试，玩家小型测试，各种各样的环节下来，如果在经过了这么多的环节下来，这个声音它就是有一个德拉克斯说着米老鼠的声音，那我觉得好的，我相信他有他的道理。是不是这个游戏的全
我操，你这是被 PUA 了呀。你要警惕这种啊，这因为
不是啊，你要想
不是说这个世界都是草台班子好吧，警告。
你要这么想，
草台班子警告。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米老鼠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对，对不对？但是我会相信是不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的流程里会揭露一个惊天大阴谋，
比如说他是一个米老鼠披着人的头套，
就类似这个意思吧。这个游戏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想要表达的东西要告诉我
啊？
对，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是你也不能绝对的相信你刚才那套流程啊。
但是既然我也会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嘛，那么我自然会希望所有的我经手的作品的玩家相信我们的开发相关的发行人员的判断，那么我当然要以身作则嘛，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说明你工作一丝不苟好吗？
我相信不一定是我自己啊，我相信我同事的工作能力也是很正常的嘛。
阿罗以己夺人， 大家都是很认真对待工作的，所以相信自己玩的游戏的这个开发商和发行商也是认真工作的。而修理的意思则是是人就会犯错，所以仍然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并不能一股脑的认为说这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道理。所以修理就是想说是这些流程需要 AI 来替代一下。
哦，我可没说这句话啊，
不是啊，
我们你可不要乱说啊。
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我们这里开玩笑的。
对，只是你越看一些八卦，或者说你越看到一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它并不是理性，它这个东西推出来的。对，它有可能录那个监控的人累了，或者打盹了，或者分神了，或者这个角色就是没那么重要。他可能一天录了三十个音，对吧？他可能第三十个他就没有录得好，但是时间也太晚了，我们这个是不是就凑合一下串了？第二都要到这个录音棚都要到点了，对吧？不想加时了，就是会有各种这种乱七八糟你无法想象的一些草台班子的原因，影响到这个情况，就是还是具体份事情具体看吧，就确实会有你说的那种专业性啊，但是也不排除会有。对，首先你自己不能合理化，我是觉得，就我觉得对于身心的判断，其实就是你玩游戏的时候，你作为一个玩家，你其实就靠直觉说你觉得喜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听上去有没有怪，你觉得怪那就是怪，你不用去想哦这个怪还是他故意的，对吧？这后面会有原因。
那确实，
其实我觉得就
对对对，
作为一个玩家，你倒是不用去考虑。
那是玩家其实用脚投票就行了，喜欢就玩，不喜欢就退款，再给个差评。
就像有的游戏他做的偷工减料，不要想着是不是游戏公司没钱了
啊？那确实。
而且从这个配音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也是，就是你本来就应该符合大家的直觉，就是玩家如果他听着很怪，就说明他这个不符合他这个直觉，要么是你的声音不匹配人，要么是声音不匹配剧情，对吧？这总是有个让他产生的这种情况出现，对吧？这其实从制作的角度来说，你也应该让玩家达到就是符合他直觉的一种状态吧。
确实。
那么接下来又轮到我开始考大两位了。一般情况下来说，我们希望一个人的角色语音他不会出现违和的情况。那么大家可能会普遍选择那种最不容易出错的配音的方式啊，或者说声线的选择，就是听大家听习惯了，并且还觉得有点喜欢的声音。但是这会不会导致大家听到的声音都是比较悦耳的，帅哥美女的有磁性的嗓音？那这样的情况会让大家感到，会让在座的两位感到厌烦吗？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玩家是感到厌烦的。
我会吧，这个厌不厌烦就看你是不是听太多了，就是像我。就是因为游戏玩多了，你就会听多了，然后听多了你就会厌烦。这不是说不好，只是想听点新鲜点的声音。就有时候我甚至可以接受一些配的没有那么贴这个剧情或者人物，但是让人耳目一新一点的声音，就可能我更期待这个。但是我觉得也理解说，大多数玩家想要一个很稳定的，就像乙女游戏只想要那几个王牌男配音演员配那些男性角色一样，就是想听他们，就是你换一个人就味儿就不对了，也理解吧。但是我的话是比较容易生厌的。
我会觉得这种情况有些矛盾，因为有的时候吧，嫌弃声音不好听的人和就是嫌弃千篇一律的人，他们有一些有这两个群体当中有一些重合。有的人是既讨厌这个又讨厌那个，就是我会想知道怎么样才是更好的做法。因为有一个例子啊，就是2077的配音是用到了200多个人，但是还是会有网上的评论说什么垃圾配音，听上去就像是只有两个人配的一样，男的一个声，女的一个声。
就是
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你会把这个评论复述出来，我觉得就是你的问题好吗？这种评论就应该让它躺在时间的垃圾堆里面直接被排解掉，你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
但是中国配音演员人少，中国配音演员人少这个评价是普遍存在的，这个谣言是普遍存在的，
止于智者。
因为很多人会把听起来并不像一样的听起来并不太像的人听成是同一个人，
毕竟大家也不是专业的，这个他确实，对，你说他辨别这个里面到底存在多少个人配音，或者说有多少种音色，他其实他也比对不，因为他毕竟也不是真的配音演员，或者说他专门听，他就是个感觉，他就感觉这可能，比如说他刚刚说刚刚跟评论2077，觉得他可能只有男的一个声女的，他可能就是觉得里面不够怪，就比如说一个御姐，一个少女，或者说声音差距特别大的那种，他可能没有感觉到，或者说就是说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种统一整个故事的调性啊，为了不让它出现一种，因为如果你想听声音差别很大的游戏，其实在手游是非常常见的，因为 手游里的里面这个角色是大于剧情的，那么它就它的重点是要突出角色，那重点就要突出角色，但是你很容易辨别出不同角色的配音，
嗯嗯，
就是除非它真的是一个配音员配的，否则的话，每个人都在尽力让角色一听就知道是那个声优或者是那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在3A里面可会不会啊？因为我不确定，我不是专业配音员啊，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为了保证整个故事氛围是一个写实的，或者说是处于一个赛博朋克，就是他们那个游戏里需要的氛围里，大家说话都是那个感觉，就像你平在这个日常里面，你不会突然有个人说哇哇哇这样说话，对吧？大家说话其实是差距是比较小的，就除非是你带了地方的方言的口音啊，否则大家说话，如果大家都说标准的普通话，可能差别真的没有那么大。就如果你要追求写实的话。
我们会带上一些国家的口音。
怎么又是这个人？我这个人听了好多次了，这个在哪儿啊？从哪儿出来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录了个日本鬼子，录了好多句。我在游戏里，我之前也说了吧，我把那游戏里所有支线全打通了，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过。倒是我配音的一些警察什么的老遇见。算了，这个不重要。
哦、
重要的
是说些日本鬼子，那2077里面七就有啊。那2077那个人说那个叫什么日本鬼子叫什么来着？
黄白
吗？
对对对对对，那个木村是木村吗？
竹村竹村竹村
哦，竹村武郎，就是那个人的声音还不够差异化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而且和英文还挺像的。
对吧？
是这样，就是想说什么，就是其实我就是如果是真正的正常的流程和正常的配音演员的话，一般是不会出现那种就是生怕别人听不出来是自己的那种情况的。不管是录什么东西，大家都是以戏和贴合角色为优先。只不过有的人声音真的过于好听，比如说像沈磊老师、像海天老师，他们真的就是那种一听就知道是他们，那只是因为他们天生就很棒，但是他们在塑造不同角色的时候都不一样。
嗯，
对，所以这个，但是没错，确实是，比如说在录二次元的时候，更多的是他们会，因为在二次元的作品，或者说是二 D 的动画呀，或者说不那么写实的作品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RTS，离角色的脸特别远的那种游戏，就是需要夸张一点，就是需要拿稍微的，就是比一般的写实像的那种表演要放出来一点，就比如说话剧演员在舞台上，你知道，就是最经典、最原教旨主义的话剧，演员是不别麦的，也不会在台上有一个什么字幕在那里写现在怎么样，
直接喊，
就是演员用自己的中气十足的嗓音，让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能听到台词是什么，
太牛了，
那就像是RTS 游戏一样嘛，因为他们就像话剧舞台最后一排的演员在看话剧一样，就是因为镜头特别远，为了能让观众每个人都能 get 到情感的变化，所以再细微的东西都会放得更清楚一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有一些人就会说那个你们配音演员为什么配音的时候都不好好说话，我们现实中没有这么说话的。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作品的风格要求有一些那个情感的表达就是得突出来一点，否则的话就 get 不到了，会被埋在那个漂亮的画面和不写实的画面当中。那么接下来我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哪一部游戏如果有了国语配音，或者哪一个你们喜欢的角色如果有了国语配音的话，你们会很觉得很新鲜很开心？
哪个游戏
啊你这话能问死小王叔，因为他没有喜欢的游戏，游戏对他来说就像吃饭。
对，就我希望每个游戏都可以有中文配音，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谢谢你。
你现在问的就是这个游戏这顿饭要不要撒盐，他只会告诉你可以撒。但你问他哪个要撒吗，他说不出来，那你可以撒。
对，那阿罗来吧，阿罗你说吧。
那阿罗呢？
我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功能性需求比较大，所以说像是那种文本量特别多的开放世界游戏，无论是 GTA 啊还是育碧的那些开放游戏，如果它有中文配音的话，我会觉得很方便。
博德之门、
就是、这样的话啊，对，就也可以比如博德之门吧，就是虽然博德之门实际上已经把所有的对话只要发出声音的玩意儿基本上都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在你的画面上了，但是如果它有一个这种怎么说完全的中文配音的话，你就肯定或者说会漏掉的细节会更少。我是纯粹的以这种就是功能性的角度去考虑。但是如果是说这种个人的愿景的话
，GTA 是吧？
这点其实 结果和修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其实原因倒不是因为我自己，我只是单纯的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评论，或者说听一路平时的吐槽，会觉得需要这样做。就是我坚信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一个类型的作品足够多，那么这个类型的作品才更容易被人接受，也更容易出现所谓普世的所有人都觉得是好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胸怀大爱。
那同样的，如果那倒没有，你这拔得好高。我只是单纯觉得，如果每一个游戏都有中文配音的话，那大家对中文配音的整体的鉴赏水平就上去了。那具体的好的不好的，或者是
卷起来了是吧，
大家真正意义上所需要的东西就都容易更容易被体现出来。
嗯，对，我之前在玩意里面也说过，就是很多人对国语配音的评价有点像是一个从来没玩过游戏的人对游戏的评价一样，就好比一个从小到大没有从 FC 时代玩过来的人，他第一次接触荒野大镖客，他真的不觉得这游戏有什么牛逼的。
嗯，是的，
就是像配音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人如果要是经常不并没有接触过多少国语配音，他本来就已经不习惯了，他又很容易把这种不习惯当成评价这个东西质量好坏的标准。就是国语配音这么多作品都有国语配音，团队也不一样，演员也不一样，那真的没有好坏的参差吗？难道真的就是国语配音每个都好的没边了，然后华声一路在这边好冤啊好冤啊，明明都那么好，但是 不是这样的，确实有好有坏，但是大部分人他们评判好坏的标准和那个东西实际上好与坏关系并不大，更多的还是我不习惯好怪哦，就金发碧眼的人说中文好怪哦，好奇怪。对，我觉得就是单纯的如果要是见到足够多了的话，这个时候大家再去评判好坏就能变得更加的精准，一针见血。好，那接下来刚才说的是国语配音的作品，我们接下来说国语配音的质量。你们会认为脏话这个东西会提升配音文本的质量吗？译文文本的质量吗？因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特别不爽有人把2077和的中文配音的质量混为一谈，他们说2077配的就像一样好，我对这件事情很难过。
什么意思？你是觉得2077的质量是要比高的是吧？
高很多，这真的不是因为化身一路参与了他所以才这么说的。化身一路没参与的生化危机8的国语配音也很好，也比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首先他请了很多专业的老师，而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的水平也发挥得很好，但是不是说有一两位或者是几位专业的配音演员用非常优秀的表演就能拯救一整部游戏作品的语音这方面的基调的，他整体如果是错的话，只靠一两位特别优秀的老师们是救不回来的。
是配音导演出问题了是吗？
我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配音导演。他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他们的官就是在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他们那边官方说他们一天要录好几千句，这件事情就很离谱，因为我们就是正常的录音流程吧，可能就一天绝对录不了好几千句，因为一天录好几千句除非是什么情况，就是你字儿没说错好过，就到
全是一遍过，
否则是做不到的。你想想看，一句台词这么长的一句台词，你又要先建立情感。我们虽然不像影视演员一样，拿到一个角色之后得先穿着戏服，在片场里逛几天，找到角色，然后让角色上身。那我们也是需要调动情绪，也是需要演技的吧？哪有一瞬间就能就比如说见到词儿一瞬间 ，OK， 啪录完下一条，啪录完下一条。但要一天录完几千句，你还真的就得啪录完下一条，啪录完下一条，只有说错了词儿的时候才需要重录。那如果是这样的录法，那怎么会有戏呢？怎么会有质量呢？那具体到这个游戏实际呈现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就是大家都知道逻辑重音的概念吧？
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你相信我。
哦，好，那你再说一遍吧。
小李，逻辑重音是什么？
我记得你上次节目好像说过，就是一句话里他那个哪句话他最后的落点是要突出什么东西，那个就叫逻辑重音是吧？
嗯，对，就是这个东西。比如说阿罗，你今天吃饭了吗？这是在问什么？来，兄弟回答。
吃没吃饭呀？这吃饭呀。
好，那如果我这么问阿罗，你今天吃饭了吗？这我是在问什么？
你在问我，你没有在问修理吃没吃饭。
不对，我是在问谁吃没吃饭、嗯、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直觉、嗯、大家直觉上感觉到是什么意思、嗯、那基本上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大家的逻辑中心是不会错的、嗯、基本上啊不会错的、嗯、我为什么加个基本上，以前我真的会说不会错的，我最近发现有的人他说话他日常说话也会不会也会有逻辑中心的错误、嗯、那个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神交已久的朋友会听我们电台节目的一些 B 站的 UP 主，疯字开头的我很喜欢的这位 UP 主，每期必看的这位 UP 主，他念自己写的稿都会有一些地方都有逻辑中音，有时候会写会错，这说明什么？逻辑中音这个问题真的是渗透到方方面面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
下期开始你给他念。
No,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好吧，不要这样子，就是说这种情况，首先 A 他是个容易出错的事儿，人一旦哪怕是你自己写的东西，你有时候逻辑中也会错。
嗯。
其次，那就更别说是台本了，对不对？台本甚至是别人写的。其次，逻辑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刚才已经示范过了，逻辑中错了的话，整句话的意思就错了。他一句话里面。有两句的逻辑中音都是错的，
一句话怎么有两句逻辑中音？你这什么？
就是已经夸张到了这个程度。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游戏我后来实在听不下去了，我没有再继续玩了，并不是说这个游戏的玩法不吸引我，好吧，我能因为这点事儿放弃它玩法可能确实不是很吸引我。他是怎么回事？里面有个女反派，她是个双，她是一对双胞胎姐弟还是兄妹来着？反正是这个姐们儿，她是个很残暴的人。然后她为了表现她的残暴，她打电话给主角，她说：“嘿，主角，我告诉你，我这边手底下很多人，他们会为了我不要命的去干你，知不知道？”然后我来向你证明一下我有多残暴啊！我现在向你证明一下我手下人有多听话。哎，那边那个人，你去把那个人那个腿给我砍了。好，到这里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到下一句。哎，我可没说都，他居然都砍了。请问此处是在表达什么意思？
你真在复述
啊？对，他当时就是这样一个逻辑重音，
好难理解。
所有人都迷惑了。就哎，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是什么？我可没说都，然后点点点，就是愣住了嘛，就中间顿了一下，然后说。他居然都砍了，意思就是说，本来女反派只让自己的手下把那个人砍掉一条腿，然后那个人把两条腿都砍了，所以他才说啊，我可没说都，哎呀，他居然都砍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在这位演员的表演之下，听起来却像是啊，他怎么已经砍了呢？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他都砍了，就是这种错误。遍布整个游戏，就比如说什么，你已开通会员，那重点是会员吧，他们可能会配成，你已开通会员，那我不开通会员，我还能怎么会员？你告诉我，就类似这样的非常基本的错误，通篇都是，那这就是他们一天录一千多句的后果，一天录好几千句的后果，那就是因为根本不审嘛，就只要字对了就可以，而这样的作品，终于又绕回到重点了，这样的作品因为脏话而好评如潮。我不是很能接受，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作品因为脏话而好评如潮，之后2077也因为脏话而被和他划分到同一个等级。我们2077不会，我们其他的就2077啊，什么生化危机8什么的，就是任何别的有专业配音演员配的作品基本上都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想问，难道脏话的加成这么牛吗？如果同样还是那个质量，还是同一批人，但是把所有的脏话全部和谐到，还会这样吗？
狂喷，绝对狂喷。就是我是觉得这是两个事儿，就一个是脏话这个事儿，就脏话本身其实代表的是你这个配音的尺度，就是你是不是放得开，能照顾到大家的这种对于这种东西的预期啊，因为大家觉得脏话其实更自然更真实的一种表达方式嘛，就平时大家说话就会有很多脏话，或者说你对他的预期就是会有很多脏话，就那他就有，如果他完全和谐，大家会很明显感觉到这是个阉割作品，就是感觉你是被和谐了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其实逻辑重音这个事情在于说，就包括你刚刚给我念的时候，我其实自己也感觉不太出来逻辑重音的好坏，就是因为你刚刚说那个你刚学那一段吧，我其实第一反应是他在说一个很俏皮搞笑的话，或者说他在 活跃气氛，就是我只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就我完全感觉不到他的逻辑的部分，就是他，我只知道他说了这个事儿，至于他的重音在哪，我根本好像不在乎，或者说完全不影响我的对着他的这个事儿的判断，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可能大家对他好评如潮，就是因为首先脏话大家都爱听啊，就是尺度很大，然后听得很嗨，对吧？然后平时在其他地方听不到，对吧？然后就因为脏话还是比较少嘛，就是在脏话配音里面，然后大家会比较喜欢。然后你说配，然后说重音的时候，大家其实根本感知不到重音的好坏。大家对配音的好坏，可能还是在于说你这个小肠道是不是配了个别的，或者他需要更大的错误才行。就是逻辑重音可能在专业层面上是个很大的错误，但是在消费端，大家其实是不算是个特别严重的错误。
明白了，就是大家不会像就是配音演员一样，或者说像专业演员一样去想象这个，就是看到这句台词之后脑子里会瞬间蹦出逻辑中都
对
了之后的情况，所以没有这个落差。
是是是，这个情况很明显。我刚才想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写文章的时候，就编辑看稿子可以一眼看到语法病句错别字或者之类的这种问题，错别字可能还明显，如果是语法问题他就会看到，但是其实读文章的人其实根本就不 care 什么语法问题，因为中文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病句的时候也是能读通的，或者说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比如说你或者说有些一些词你重复使用，就是一句话里重复出现了两个并且两个从，或者说出现了一些这种累赘，就是本来你可以
特别傻屌，
对，
进行一个观察，进行一个购买，进行一个吃，
对，就是一些废话，就是从文本的角度来说，那些话完全可以完全删掉，但是你还是把它写出来，就是因为你啰嗦废话，但是读者其实是感受不到的，就除非他是一个对文章有品鉴或者
特别敏感的人，
对，有就跟配音演员他是有一定专业性的，他的一读，我操，你这个主语没有，主语缺失，对吧？你这个方向错误，或者说这个词重复了，语义重复，对吧？就是各种语病找出来，就在会的人眼里全是扎眼，这文章根本没法看下去了。但是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这根本就不影响。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发出去之后，我才发现哦，这里有个问题，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指出这里有问题，对吧？就是那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类似的。
明白了，但是我会觉得这种情况不能放任，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闯出很大的祸来。
那个，我觉得没事的原因就是等作品多了就不会这样了。就是首先最近不是有个电影吗？叫那个《周处除灾害》，对吧？
嗯
嗯。首先这个电影怎么样？我不评价。然后还有一点很出名嘛，就是他觉得他哇好血腥，有一些非常夸张的，或者说比较直接的演出，对，尺度很大嘛。然后你就会看到一种声音，就是我靠，这也能上院线，类似这样的声音。
我觉得那段口味已经很轻了。
就类似这种事情其实是一个缩影，我觉得就相当于是当你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你接触到的作品，或者说你所谓的正规途径接触到的作品，都是那种相对来讲比较和谐有爱的东西的时候，那么突然有一个所谓的我靠这也能怎么怎么样的作品出现，大家就是会对它趋之若鹜的，无论它本身的质量，只要它不出现那种特别明显的问题，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加成，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比如说在16年的时候，在16年那个时期，当时游戏的中文化还没有现在这么普遍，那么那个时候实际上有一种不是很主流啊，但是其实会有类似的声音，就是我靠这个游戏竟然有中文，我就一定要来一份支持一下，就是可能他并不想玩这个游戏，但他觉得这个游戏有中文好牛啊，我要支持一下。那同样的，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作品，它整个的体量是符合一个普通玩家对于 3A 的一个想象的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这样的作品，然后突然有了一个完整的中文配音，我同样还是那句话，只要它不出什么特别明显的连业余的人都能听出来的问题，那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加成的。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或者说对于这些让专业人士一看就会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的问题，只要当作品足够多的时候，这些问题就能解决。所以你现在需要担心的是你会不会有机会还有那么多的作品。
这种话就像是一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啊，你这个感冒很快就会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会感冒，你应该担心的是明天世界上还有没有那么多人。
没有，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不要想那么多。
我觉得不能姑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就是即使玩家并不在意 这个，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对指示方面的一些东西让人感到迷惑，你会觉得你不如看字幕，你看字幕自己理解，有的时候都能理解对的，就被人以错误的逻辑方重音一念反而错了。比如说，假如有这么一部游戏，它不是 COD， 但是有一个人跟你说不要说俄语，然后他配成不要说俄语，你就会想，那我写下来可以吧？对吧？那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存在？如果要是一直都是这样的话，
会有，
对吧？
很敬佩你的精神，但是你要知道，人是很难被其他人改变的。他只有自己经历过了足够多的事情，他才会真正的对一个东西有要求。
没关系，我们走神大师作为一个发声平台，对吧？我们的走神大师听众直接对配音的要求先上一个档次。
我首先要说一下，我对参与配音演员们没有任何意见。我觉得是这样。任何人在那种工作强度之下，录完一遍之后，审核都不审核一下，就只能立刻录下一句的情况下，所有人包括华声一录也会录成那个鸟样。我只是想说，这种工作模式，咱们是不是？还有就是，甲方能不能把工期能不能放宽限一点点？有的时候真的是，可能录音棚也想很认真的做，结果甲方完全不给相关的资源。这是一个有8000万文本的游戏，现在要求你们3个星期之内给我做出来。我会觉得要骂娘了。嗯，
明白。
好，我现在真的非常的亢奋啊，我现在很开心，酣畅淋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交给两位，你们现在真的没有什么想要拷问我的问题吗？
我想拷问一个，是你现在这么亢奋，就是你的这个平时会有一些保养声音吗？就感觉你说话好像很费嗓子的感觉，就感觉你的说话就跟我们普通人说话不太一样。你现在是处于一个配音的状态还是正常状态？
介于两者之间，配音的时候可能要普通话更标准一点。你们听过我配的角色就会知道，我可以普通话很标准。但是我平时录电台的时候就完全就是夏季霸讲
啊。但我觉得你平时就是你现在夏季霸讲这个声音听上去都不像是普通人的声音。
确实，我感觉他现在的声音，平时的声音听上去就特别像是那种在某些行业里要表演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感觉。
好，说保养嗓子的事情啊，推荐大家用一个东西，就是以前在工作的场合会见到有人推荐一种叫龙角散的东西，从东营那边进口过来的一种东西，它现在好像在这个超商里面，还有便利店里面都能找到，
应该卖得很好。
但我本人好像只用过一回，我一般嗓子不舒服或者喊破了，我就喝水，一般5分钟过后可能还在疼吧，但是喊还是能继续喊的。但是我最近录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可能将来会在未来的节目里面宣传一下，但现在由于那个角色没有上，我不能现在就说，我只能说我录这个角色的时候给我嗓子整冒烟了，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工作的过程中嗓子冒烟。
这是一个会喷火的角色。
还真不一定。还真有可能，不知道是哪里在喷火，总之就是可能他的武器之类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喷火相关的事情。就是这个角色他全程都在用一种很 snake 的方式说话，你想想看，以这种状态要录5个小时是什么感觉？我感觉我很难受。然后那一次我发现喝水没有用了，然后我就对自己做这个动作。各位可以学一下，就是咒怨里面加椰子的那个声音。
我操，你别这样，好吓人。
不，这个是我小学的音乐老师教给我的，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嗓子进行一个休息。
哦，是吗？
也就是说，经常做这个动作的话，你的嗓子会得到一种放松的状态。嗯，你们两个来一个。差不多。尽可能不揉到自己本人的这个声音，就直接
懂了。西子是配音演员，
感觉要吐了。
对，但这个技巧我已经很久没有用了，但是那天实在是不行啊，因为发现喝水没用了之后，我就那个啥了。之前不是有一张梗图嘛，就是说各个饮品的打分，比如说什么可乐多少多少分，然后雪碧多少多少分，最后得最高分的永远都是普通的纯净水。所以水这个东西，毕竟人体就是拿这个玩意儿滋润的，所以纯净水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它比什么药都好用。当然这可能是只是我个人的情况。我们行业里还有一种情况，叫做有一个说法叫铁嗓，就是说这个人他怎么喊嗓子都不会破。我曾经以为我就是这样的。
好牛。
然后我去录了刚才跟你们说的那种 RTS 游戏里面喊打喊杀的那种军队的声音。我录完之后，我出来之后嗓子，我感觉如果我能看见我嗓子的话，我嗓子多半就是破了，很痛，咽一口唾沫都会痛。我知道我不是，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我最后也是靠喝水然后和休息让它好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保养嗓子，我觉得最重要的与其说是保养嗓子，更多的是保护自己的情绪。你不要让自己撕心裂肺的大喊大叫，喊到破音，那基本上你的嗓子总归是会恢复到你最好的状态。我最怕的是有的人他把就是本来就是说话的声音很好了，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好，然后他跟我说，一路我声音不好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好好保护嗓子，所以能告诉我怎么保护嗓子？ No， 不是这样的，这根本不是一回事。首先每个人声音是天生的，而且有的时候人真的只是擅自觉得自己声音很难听。所以对这方面首先要摆正心态，另一方面就是试试我刚才说的两种方法都不错啊，三种方法：龙角散、纯净水和这个发出加椰子的声音。这三种方法大家如果要是尤其是嗓子累的时候都可以尝试一下。
好的，
怎么样，回答都够好
了，很好
好牛。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来问一个。那个前段时间不是有那种配音演员的综艺节目吗？就我都没想到，我天，现在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有综艺节目，好牛啊。因为我其实不怎么看综艺节目嘛，我就还蛮好奇的。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我说明星阵容里面应该是也是有你的同事的对吧？
嗯，
对，就是你对于这种配音演员去上综艺节目这样一个比较可能算是表演性质或者说偶像性质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你有什么看法吗？
首先他们上的那个节目是个很好的节目，就是他是有在好好的对配音业务进行探讨的，他并不是一个就比如说说难听点叫哗众取宠的节目，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节目。对，
原来如此，
他并不哗众取宠，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一个好的配音演员，你说现在好的配音演员被大众看到，对配音演员来说到底是不是好事？我觉得是的，否则的话你也不会看到有这么多的配音演员去宣传自己的作品。而且不只是国内啊，那国外也有很多配音演员会玩自己配音的游戏作品，对吧？比如说生化二重制版的克莱尔的配音演员，他会不但会玩，他还会偶尔表演一下里面的名台词、骂人的台词，对吧？那这些事情就是国内国外大家都在做，然后这对配音演员确实也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就是会看到自己的同事上了这样的综艺节目，还有同行上了这样的综艺节目，然后被人知道，就是很开心的事情啊，说明有很多人会关心配音演员这个群体，然后会对配音演员怎么配音的这个过程也会产生好奇，对自己喜欢的或者是知道的配音演员能配一些什么样不像他的角色或者是反差更大的角色也会有一些期待，对吧？那个节目他就是会展示，比如说一个经常配这类型角色的人，他有的时候会挑战自我配一个另一个类型的角色，这种事儿经常出现。那看这个节目的人肯定也会把这个当成看点，说明大家在关心。那么谁不希望得到大家的关心呢？这是一个很非常良性的一个事儿。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存在呢？为什么托阿罗问这个问题的那个人会问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大家直觉上来说就是偶像像话饭圈化是个不好的事儿。为什么这个事儿不好？是因为这么做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太有些疯狂的事情的发生。比如说可能跨生一路他有一些限制，他不能配女的，够限制了吧？这是硬性的限制。如果要是跨生一路变成了类似某站那样的偶像的话，会有很多人疯狂的捧的话，说不定真的就会有这样一种疯狂的言论，说我们化身一路爹爹他连女的都能配，就是连反串都可以，反串也听不出来。
这个表述太酷了，是化身一路什么？化身一路什么东西连女的都能配？
化身一路爹爹，
爹爹啊！我听个爹爹，我说这他妈怎么还差辈？我说好的。
化身一路爹爹连那个配女的都听不出来啊，什么角色都能配，世上没有他配不了的角色。那你想想看，这种言论一出来，首先对配音演员是好事吗？我觉得这个人就没朋友了，同行就会觉得你怎么回事？你有那么牛逼吗？你谁啊你？就他妈你能配女的是吧？就他妈你配女的也听不出来是吧？就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吧。另一方面，对于粉丝群体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好事儿。还有对游戏的受众或者影视作品的受众来说，更不是一件好事儿。我就看个影视，我也不是谁的粉丝；我就玩个游戏，我也不是谁的粉丝。更何况化身一路还是会参与译制作品的配音的。如果要是化身一路变成了我刚才说的那种人， 我靠，死了！我去录个，比如说什么某个三 A 游戏的龙套，然后三 A 游戏玩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他就选了个中文语音，他图个方便，然后就看到相关游戏视频的评论区里面在那里说，呀，怎么可以不让这个谁谁谁，不让华生一路去配啊主角呢？主角男主男二，女主女二都可以让华生一路来配，什么？
这个人和刚才批评国语配音的人是同一个人吧？
对他转粉了，他转粉了。他转粉了之后就变成这种人啊，所以那个所以你说如果要是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游戏玩家会被恶心到的，对吧？那我换位思考，我要是这种游戏玩家我要疯了啊。好在我们目前为止没有到这种情况，所以说怎么说呢，只要尺度可以，尺度合适，我觉得适当的配音演员让大家了解自己是正确的一件事情。首先是正确的了解自己，而不是神话，不是造神。像前段时间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啊，娱乐圈这么多给塌房了，还是配音圈好，配音圈都很干净。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拿，就是把人捧到这么，把一个职业或者是一个圈子捧到这么高的地方上，很累，真的很累，真的很恐怖。我觉得大家都是人，对吧？就是配音演员是配音专业的人，所以配音演员在配音这方面可以很专业，是值得信任的。把你的你创作的角色，你喜欢的角色，你喜欢的游戏交给我们这些专业的人来配音，我们所完成的负责的这段工作内容及配音，我们会把它完成的很好，就到此为止了，没有别的更多的东西，没有任何附加的内容，不是说我配了这个东西我们配音演员人品真高，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走到台前之后，只要不到这种，不到刚才我说的那种程度，那就是好的事情。最怕的就是给配音演员增加过多附加的价值。配音演员只是一群自己本职工作做好了的人而已，就是这样子，和你我他都没有什么区别。
哇，人间清醒啊！我天哪！
哇，我也没有想到，我刚才说这段说的这么流畅。你听我平时讲个游戏新闻，我靠，结结巴巴的，要剪好几下。刚才那个我一调就下来了，我真牛逼。
除了说明这个副稿已经打了很多了。
啊，确实，我可能是想说这句话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
嗯，那么还有吗？还有什么问题？我看底下写了一大堆。
就是这个，我很好奇啊，因为我是行业，我很好奇这个配音演员，就是你们这个工作室他是怎么的合作方式？是导配音导演跟甲方接下来，然后配导演来分配，说这个单子谁谁谁谁来配，然后你来配，然后大家按这个台词的数量算钱吗？还是按台词的这个天数算钱？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是来的。你们是什么样子？
哎呦，这个问题可能要采访海天老师。
哦，
就比如说，如果要是分层级的话，就是比如说可能甲方联系到录音棚或者联系到配音工作室，录音棚或配音工作室再联系到演员，那么这是这个工作流程的三个阶段，对不对？有点像金字塔或者盖高楼。华生一路这个身份是最底下那一层，是最后被联系到的人，所以这个问题不能问我。
那我换一个吧，那你平时就执行参加是谁跟你沟通？是甲方站在那个录音棚外面，然后导演在外面，然后他们两个人盯着你配音是吗？
啊，有这种情况啊，有这种情况，有的甲方会到现场亲自听我的表演，然后配音导演首先配音导演做他自己专业的事情，就是审听这一段表演是不是准确的、合格的、优秀的。好，这边觉得 OK 了之后，再问一下客户，因为即使导演对于戏的这个把控是准确的，客户仍然还有自己
的想法，
就是更加精确的一个目的。也许就是客户的意见这样理解，那么按照客户说的说法，演员和导演做出了同样的一种理解之后，客户可能就需要问一下客户的意见，是不是我们理解的对不对呀？然后客户就会说，不是，其实还是希望再调整到另外的一个方向。所以配音导演和客户的沟通也是配音工作当中重要的一环。所以大家听到的配音呢，多半都是在客户就是甲方创作者也同意，然后配音导演也把过关的情况之下，再送到大家面前的。
好，我来问一个，作为配音演员，你觉得大部分人类喜欢什么样的声音？
什么？
喜欢有磁性的声音啊？我说到这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配音演员就是能回答的特别科学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科学家可能会回答的更精准。那我这里班门弄斧一下，我会认为大家喜欢低频比较足的声音。所谓低频饱满什么意思？就是听上去让人的心脏感到安心。 有点累，就是越接近人心跳的这种频段的声音。
是男性才这样吗？那女性配音呢？
啊，女性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声音特别尖，就是你晚上如果听这个人说话睡觉的话，你会睡不着。那这种声音一般大家都不太喜欢。
又是米老鼠。
说实话，我觉得董浩老师配的米老鼠还挺不尖利的。他主要是音调高。但你说他尖吗？对吧？对吧？对吧？
是音调高，没错。
嗯，尖利和音调高还是两码事。有的人他可以声音很低，但是听上去还是尖尖的，对不对？听上去就是，这个。
那你觉得？那你觉得主机玩家，就是主机单机为主的玩家们吧，就先不把手游考虑在里面，主机单机为主的玩家们，那么他们是不是也会相对来讲比较喜欢所谓的低沉的嗓音呢？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主机单机的游戏玩家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玩的是抑制配音，那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听着，一是舒服，二是少见，三是贴合那个声音的原声的感觉。
怎么听起来有点矛盾啊？这个要求？
是这样，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很多国外的三 A 作品当中有很多这种声音很特别的角色。有的声音的角色，它未必是好听的，但是你听着就很有那味儿。
我想想啊，像那个2004年左右的那个 EA 开场、EA 的游戏的开场，你有没有印象？
没有，我只知道那个 Challenge Everything。
或者 EA Sports、
对，还有 Page 18，就这个类似这种
那个就是属于标准的好听的声音嘛，对吧？有磁性的声音，有的角色他的声音可能是比较沙哑的，但是由于角色的魅力又很高啊，还有这个人的演技真的很好，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优秀的，然后很多人就会对这种声音有滤镜，他们就会觉得哦，我就喜欢这个声音。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当然这个并不能说有很多人喜欢，只不过这个例子很典型，就是人王二的丰臣秀吉就是典型的这种，因为他是一个演员来配的，所以他的声音很有特点，一听就能听出来他是个演戏的，他不是专门配音的。首先他吐字不会那么的字正腔圆，不会那么的轻，就是每个字都字字分明。其次就是他的表演就是按照电影的那种很怎么说呢，很 low key 的那种演法，我只能用这种形容 low key， 就是比较低调的那种演法。它和其他的按照就是找了专业配音演员配的那些角色的声音，就是说话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人王二的，如果最近有玩人王二的玩家，应该能明白我的这个形容是什么意思。那么，假如他要配个中文版的话，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可能就会希望这个配音演员的声音像他。我不管你这个配音演员原来是什么样的声音，有多好听，还是或者说我不管你这个配音演员有多少粉丝，有多少人喜欢你的声音，只要你配的是这个角色，你给我像他，你第一给我像他，第二你给我配的好一点，这个就是要求。那如果是一个国产的游戏的话，我觉得就像阿罗之前对那个街头的黑人不要发出米老鼠的声音那种要求就差不多，就是只要因为你看国产游戏的角色发出什么声音，中文配音是第一方，那还不是中文配音这边说了算，他发出什么声音那就是什么声音，对吧？即将发售的黑神话悟空有那么多优秀的角色，还有比如说迷道人，那如果要是他要是配了个英文版，然后不像老三配的那一版那么有味儿，你看看玩家会不会买账，肯定不会，
确实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接下来才是我这个问题的真正的问题啊，
图穷匕见的来
帮忙问的。是这样的，假设某游戏媒体要以功利的涨粉目的招募人员为视频配音，首先我把这问题拆成两部分，你觉得如果是为了功利的涨粉，那应该选男性配音还是请女性配音呢？假设这部两个配音水平是一样的。
哦，根据我的观察，不好意思，本配音演员是打游戏的好吗？本配音演员直接见到了很多真实的案例，那就是直接找了个女的呀。
确实。
不是吗？不是吗？就是这个女的她甚至都不玩游戏，但是硬被推到台前，弄得好像文案都是她写的一样。
确实这个事情是比较常见。好，那接下来那个这个问题是这么问的，那么假设某游戏媒体要招募一名女性来为她的视频配音，那么你觉得从哪些维度去招募或者说培养这样的一个配音员会比较好呢？播音员可能算是。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会提供两个方案，一个是首先这个人的声线当然不能让人听了之后觉得
米老鼠
烦。 然后
这米老鼠是过不去了是吧？
如果他真的像米老鼠的话，我觉得也挺牛逼的。首先他接受度一定要高，比如说化身一路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要做一期特别有干货的节目，但是由于我的声音有的人接受不了，可能他本来会喜欢我的内容，但是他因为我的声音他放弃了。我相信很多游戏媒体也是有这方面的担心，对吧？有的游戏编辑他写了一篇很棒的文案，他怕自己做成视频之后自己亲自配音，然后有人听不下去，然后不看他的视频了，对吧？那么答案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找一个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嗓音，然后大部分人都会愿意看的嗓音，对吧？对，所以以后走神大师化身一路的节目都打算请同事来录。
没事，这个某游戏媒体没准说的就是算了，没事。
好，谢谢。然后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希望这个人的说话就是他录音的内容是自然的。我首先这个让我觉得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惭愧或者愧疚感，就是你希望玩家看这个视频，接受这个声音在录旁白，那么这个声音就一定要足够的真诚，也就是说他录这个旁白一定要录出这个文案是他写的一样的那种感觉，对吧？
对对。
而且为了确保传达的信息正确，他还真得录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如果这个文案是你写的，你清楚的知道你这一个游戏评测想要强调什么，比如说开启物品栏的时候不能按右摇杆，那个右摇杆是无效的，这么一句信息你写在文案里面，如果配音演员给配成开启物品栏的时候
逻辑中音小课堂又来了，
右摇杆不能动，就会有人问说那我开启这个菜单栏的时候右摇杆能动吗？这就是问题，就是如果配音演员必须有足够强的理解能力，吃透这个文案到底想表达什么东西，重点在哪里？所以我会希望这个他们找来的这个配音演员最好还是玩点游戏的，以及
他对这个文案要有基本的理解，对吧？
对，不是基本的理解，他最好理解的足够深。嗯，
我感觉咱们这一场离不开两件事，一个逻辑中音，一个米老鼠，逻辑米老鼠。
可以，这一期叫逻辑米老鼠算了。
哎，我真的觉得逻辑中音这个事儿很重要。听了这期节目的朋友，以后玩有中文配音的游戏，能不能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啊？
逻辑米老鼠，哎，
别再把我们和一些配的不是那么好的作品贴到一起了，感觉有一点伤害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这两点嘛，一个是首先声音让大家能够接受，然后另一点是他要足够理解文案，要传达的信息要足够准确，给人一种好像这个文案就是他写的一样。
好的。
但是最后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希望啊，我希望这不能说是一个要求，就是我希望能够写明配音不是这个文案的作者。
哦。以免攻击配音是吧？
因为一旦塌房了会很可怕，啊，各位。
确实这个提醒很有道理，但是没有关系，根据我的观察，这个某游戏媒体它是会标的很清楚的，听到了吧？某游戏媒体啊，已经给答案了，我帮你们问了。好了，下一个。
好，下一个问题。
我很好奇，就是国内现在配音的这个竞争激烈嘛，就比如说包括团队内的竞争和跑队外的竞争，比如团队内可能一个活来大家是这个直接分配吗？还是说你争取一下可以争取到角色，然后如果是团队外的话，就是说这个整个行业它这个活多吗？就是是不是只有像海天工作室这样比较知名的配音工作室才有配音，其他的可能有一些很少的配音就很难找到工作之类的。
又是一个要采访海天老师的时候才能问的问题。
我感觉他的问题太不愧是啊，不愧是我们行业媒体代表人，问的都是一些高大上的问题。
但是有一些在我这个位置上回答也没有关系的问题，就是我回答你刚才说的那个行业内部竞争激烈嘛的这个事情吧。是这样的，配音演员在拿到重要的角色的时候，所谓的重要的角色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在打游戏的时候哪怕遇到一个戏份多一点的 NPC 都可以算是重要，这类角色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环节叫做试音，让创作这个角色的甲方哪怕是外国人的团队来鉴定一下，说这一群演员当中谁是你们心目中最合适这个角色的，这个叫试音嘛，对吧？就像演员试镜一样，然后选出那个最合适的人他就来录，然后这就是这个角色分配的方式。然后龙套的话呢确实就是 看谁合适就让、
哦、意思是不存在说你表现得很热情，对这个角色非常有，就是你表现是明显异于其他同事的这种
是、啊、
这种态度是没用的。
不然我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给鬼泣配音呢、啊
原来
我都这么爱卡普空了。
好的，看来 爱在这个行业里没有用。
你这话说的太可怕了吧？爱没有用感觉。
你可以爱某一个角色，你也可以爱某一个系列，但你也可以爱你的角色。但你在配这个角色的时候，你靠爱是没有用的，而且爱往往会坏事儿。所谓关心则乱，你对一个角色充满了爱的话，你没有对他客观的认知，你传达出来的这个角色是不可能准确的。有的人即使很讨厌自己的角色，他仍然能够跟这个角色共情，并且录得特别好。以及你刚才说普通话那个问题，你们会发现我特别习惯把仍然说成仍然，但我在工作的时候还是会改成正确的这个版本。这个仍然吧，是我跟一个老上海人学的，我觉得特别有那味儿，就像京剧演员有时候会把贼人说成责任一样，我觉得很酷。
确实
显得我这个人年龄很大，很老成，很可靠。
所以说明这个还是一个就是技能为主的这种专业行业。
是的，技能和感受为主。首先你的清醒的头脑告诉你说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戏里戏外需要让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用感性的部分去共情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去做。但是你理智的部分如果也因为被爱冲昏了头脑去开始美化他了的话，那这个传达出来的效果就是错的。嗯，
明白。诶，配音演员可以接私活吗？
这又是一个只有采访海天老师才能问的问题。
好的，
采访我的老板说，老板，请问配音演员能接私活吗？
行吧，那我换个，你有没有发现有些配音员可以接私活？
你这个也太可怕了！
你这个问题也是得采访海天老师，问一下海天老师，我的同事有没有在接私活呀？
好吧，好吧，当我没问，当我没问，阿罗来吧。
我
对不起啊，各位听众，我感觉他这两个问题过后，我觉得我好垃圾，我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了，我还得努力。
你这是对自己的这个言行负责，所以不可以轻易回答。
嗯
确实。
等我这个其他人的问题都问完了呀，那我没问题可以问了，你接着问。
那该一路问了呀，一路不是还很多
啊？可以，那你们继续问。
又到我来问了啊，我有点好奇，一个游戏的这个配音的预算，它都是怎么播出来的？我感觉每次。就是每次找我们的甲方，他们给的钱都刚好能让我们把这个游戏录完。好神奇。怎么做到的？为什么陨石总是正好落在陨石坑里？
他你们这个报价不就是明，就是应该是明的吧，就是他根据你的报价他规划预算，这不肯定是
我猜测是会跟我的比如说老板或者跟录音棚那边来进行一个沟通。
又是一个需要问海天老师的问题。
对，我猜测他们是知道，这他们应该是在之前有知道报价的，我猜测啊。嗯，
主要是可以问阿罗啊，阿罗是不是做过这个类似的事情？
不是，问题是你这个问了，我只能说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商业。
什么？这个也要问你老板是吧？
就不是，它就是一个啊，你对啊，你就问我老板吧。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商业的那种投标竞标的关系啊，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就是对比下来啊，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工作室，那个工作室，你看哦，这个有什么作品，那个有什么作品，这个价格多少，那个价格多少，哪个有人更熟一点啊？跟友行打听打听，哎，哪个更好啊？哪个配合度更高啊？最后一综综合比例，再跟对方谈一谈，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啊？能不能签个框架呀？类似这种，就搞定了。它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一个，就是它没有那么大的特殊性，它其实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商业的探讨。
原来如此。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我前段时间录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包括之前来我们走神大师的这个周斌，我的同事，我的好朋友，他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我们都在录角色的时候录那种死亡语音，死就激烈的战斗，然后就死了吗？
好生化危机啊，这个是叫的
啊，我觉得像何金钟。没有没有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就反正就是我死得很卖力嘛，我超喜欢录死和受伤的语音的。我每次录完了之后，配音导演会给我一个要求，说你不要死得这么惨。周斌也是，他也收到了同样的要求，你不要死得这么惨。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两位从业者还有玩家们，为什么
啊？
为什么一边又要求配音演员演得真挚， 一边又要求配音演员不要死得那么惨。请问作为甲方和游戏玩家，你们真的在意死得惨这件事吗？
根本不知道，没见过这个要求。但我猜啊，我猜可能是因为那个，哎，不行，还是别瞎猜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什么官方共识吧。虽然我猜，就是我猜是因为它可能会影响玩家的体验，因为它基本上所有的事情要么跟钱有关，要么跟玩家体验有关。但是就是具体为什么延伸到这个层面，我其实
可能大家不想听到这么惨的声音，会感到不适，因为你这些死亡语音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玩家打出来的之类的感觉，就是他杀人你给他配得太惨，给他徒增负罪感，
很有挫败感。
什么挫败感？是负罪感，负罪感
啊，负罪感。好的，
没有啊，我一直以为叫得越惨，那对面的玩家应该越有成就感才对啊。
那你考虑考虑你自己这边的玩家行不行？
自己这边的玩家给我练技术去啊！真是，我死的惨，不是才能让玩家有动力说啊，我的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我一定不能让他死了。
更强的正反馈是吧？
行，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嗯。好的，那么我所有的疑问也就结束了。相信两位对配音演员的疑问今天也被解答了很多吧？
确实，
是的，除了有些还要留给海天老师要问他，
我争取把我们的海天老师请到咱们节目里来。
可以。
嗯，那么今天就是咱们走神话聊这个子栏目的第一期了，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
稍等，我发现有个重要问题漏掉了呀，
啊，
就是。问的这个，这是谁问的？西西问的。这个入行第一年跟入行第五年，你的这个心态有没有变化？就从一个新手变成一个这种资深从业者。
啊，首先他是怎么知道我入行五年的？
你是不是你说
我？我不知道啊，
他
自己写的。
哦，他默认我入行至少五年，嗯，还好啊，还好有五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他这个问题稍微问的早一点都没有，都没有五年这个量。我的想法是，入行第一年的时候，对很多事情很新奇，很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但是我现在会觉得，一个配音演员应该把自己的精力放在配音上，不要总是关注一些和配音没有关，就和自己当下在录音棚里配的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事情。进了录音棚里之后，嗯，比如说，这种情况很常见，大家可能都会想象，我今天接到一个角色，配音导演是我的偶像，导我的戏，我录的就是个龙套哎，
偶像的感觉，是吧？
你知道这种压力吗？就是这种压力，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说不可以这个样子，这个行为是直接让你走神的。走神大师在哪里都可以走神，但走神大师不可以在工作，在做重要的工作的时候走神。
我靠，升华了，牛逼。
如果总是想着哇，我可要在他面前好好表现，这是一个有点冒犯的行为。所以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在录音棚里面一定要把录音棚
该做的事情做好。
对，你录音棚它是个很奇妙的空间，
这是一个非常职业的场合，我们要有非常职业的行为，不可以做一些非常业余的举动，
在只属于你的世界里创作，结果你脑子里面想的却是我要在我偶像面前好好表现，我一定要把这个角色配好。那是不对的，那是非常错误的事情。所以就是
这种心态感觉也难免嘛，比较可以也可以理解。
是的是的，这确实是人之常情，但是咱们毕竟说入行有五年了，咱们一定
已经是老前辈了，
拥有这样一个觉悟，不可以这个样子，要专心，要保持专注。
化身一路前辈，请问我如何才能作为一名好的配音演员呢？然后你就跟他说要专注，不要成为逻辑米老鼠。
OK， 点题了，成功点题，
可以。
这期电台的名字就叫做米老鼠帮你化疗。
我是米老鼠是吧？
哎，我妈受不了了，
米老鼠化疗节目。
好，那么我们今天聊得真的很开心。作为配音演员，我对两位的工作的很多偏见和不理解，我现在都得到了解答，而且我更了解你们了。我现在非常的酣畅淋漓，希望两位对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有吗？
确实有。
有的有的，这期主要还是问你，我们两个其实并没有问太多。
嗯，好，那么既然这是一次成功的化疗，也正式的可以在此宣告我们走神大师的这个子栏目第一期圆满结束，也期待之后我们还会请到更多的互相并不了解的，还可能还会有一点小小的这个摩擦的群体，让他们放下这个成见，好好的探讨一下对方是怎么想的，对方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那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走神大师，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节目的话，请点一下订阅或者关注一下我们走神大师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你想和我们进行线上的交流的话，也欢迎在走神大师的公众号当中回复加群来加入我们的 QQ 或微信听友群。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华山一路，拜拜
拜拜
拜拜。